小朋友准备听故事咯。
这就是阿爸，
我是多比。
Hello， 我是艾比妈妈。我们今天呢就要来揭晓真正的犯人到底是谁了。想必大家应该很期待吧，我们就继续来听下去咯。玛雅下楼的时候呢，没想到正好和图尔莫蒂格呢撞个正着，对方手里的纸张呢散了一地，全都是关于赌马的资讯。
赌马？
对，所以图尔啊就赶紧捡起来，一脸紧张的看着卡拉先生的办公室。哎，所以你猜他刚刚在抽屉里面藏的是什么？
那个赌马的。
对，就是有点像是我们的那种彩券，我们不是都会去买威力彩吗？
对啊，
它就是一种赌博的那种彩券就对了。然后呢，原来是这样，玛雅心想啊，刚刚藏起来的东西一定就是这个。图尔啊，他一直呢利用上班时间玩赌马，根本就没有心情工作啊。而现在的他很担心卡拉先生会发现这件事，哎，所以啊才这么紧张。图尔就很生气说，走路小心点啊，小鬼。然后呢就关上了工作室的门。玛雅道歉之后呢匆忙的跑下楼，另一方面雷斯呢则是跑下钟楼，在教堂里呢又遇见了这个罗曼史文森先生。哎，你已经发现稀有的小鸟了吗？这个教堂管理员很好奇的这样问啊。雷斯说，哦，今天没有。哎，雷斯说完呢就走出教堂啊。他和玛雅约在卡拉先生珠宝店旁边的咖啡店碰面，他们啊刻意找了一个安静的角落坐下来。啊，今天啊可以说是紧张又刺激的一天，哎，而且好戏还在后头呢。他们呢先互相交换各自侦查到的情报，雷斯呢详细的描述了他在钟楼上面看到的一切哦，而玛雅则是把珠宝店里发生的事情告诉了雷斯。他们把所有的线索放在一起，试着找出呢这一宗钻石窃案的嫌疑犯。就像玩拼图一样，两个人呢就这样在咖啡店里面待了一个小时。哎，过了一会呢，这个女服务生啊惊讶的发现这两位小学生竟然完全没有碰饮料跟点心。最后呢，雷斯跟玛雅满意的看看对方，现在整个窃案的拼图已经完成了，他们知道小偷是谁了。他们你看他们两个多认真，要是你们饮料点心上来会不会吃？
会，
早就吃光了吧，吃爆他了吧，对不对？雷斯跟玛雅呢回到了珠宝店，他们呢敲敲卡拉先生办公室的门，却没有人回答。哎，奇怪，到哪里去了？玛雅呢轻轻转动门把，门竟然没有锁。他小心翼翼的打开门，发现卡拉先生一动也不动的躺在咖啡色的沙发上。他死了吗？雷斯跟玛雅赶紧跑到他的身边。哦，还好他还活着，他还有呼吸，只是两眼无神，好像就快要死掉一样。为什么这个卡拉先生看起来没穿衣服？好像拿了一条毛巾遮在他的肚子上面。他们看见一滴一滴的眼泪正在从卡拉先生的脸颊流下来，他忍不住开始大哭说，第七颗钻石不见了，我完蛋了，我这下子一定要把这个珠宝店卖掉了。可是玛雅却说，我想我们大概知道小偷是谁了。话还没说完，卡拉先生就已经从沙发上面断腰跳上来了。让我猜猜看，让我猜猜看！卡拉先生激动的大吼大叫，哎，他的胡子上面沾满了口水。哦，我觉得一定是那个西服，我没有加他的薪水，所以他呢就偷走钻石来报复我。听说他现在正计划要盖一栋新房子，还买了昂贵的项链跟衣服。可恶，他怎么可以这样对我？玛雅就说，西服是清白的啦，他的未婚夫很有钱，那一些昂贵的项链跟衣服呢都是他送的礼物。西服啊并没有偷钻石，他唯一做错的事啊就是在上班时间偷亲客人。卡拉先生说，那我知道了，一定是那个图尔莫迪格，那一只老狐狸一定是他干的。卡拉先生呢举起他的手臂，朝着楼上的莫迪格先生的工作室挥拳泄恨，是一定是他。他很生气说，哼，他想要让我破产， 因为等到他存够钱之后，他肯定会买回来这间原本属于他爸爸的店。雷斯就说，没错啦，图尔的确是想要发财，不过他并不打算靠偷钻石发财，而是靠赌马。这个人呢，虽然不是很友善，但却不是小偷哦。卡拉先生啊，气得泪流满面，整个人跪在地上，双拳不停地捶打地板。这种捶打地板的感觉，
我还以为你要打我。
我干嘛打你？他忍不住说：“罗罗史密特，这个爱慕虚荣的年轻人，为什么？他怎么可以这样对我？”突然间，卡拉先生闭上嘴，他皱起眉头，不解地看着雷斯跟玛雅。可是他要怎么把钻石带出珠宝店啊？他是可以藏在哪里呀？玛雅就说：“这整件事情关键在于一个苹果盒，一个消失的苹果盒。”卡拉先生搔着头，一脸困惑的样子。于是玛雅继续解释哦：“每天早上呢，罗罗都会带着一颗苹果来上班，但是他从来没有把它吃掉，也没有把它带回家。那苹果到底是用来做什么的呢？”雷斯呢，接着就说，他趁早上工作的时候，把一颗钻石塞进这个苹果盒里面，然后呢，打开窗户，把苹果往屋顶上面丢，苹果呢，就会顺着排水管呢，往下滑，最后掉在人行道上。这时候呢，罗罗再换上运动服，准备午餐前的小跑。卡拉先生啊，目瞪口呆着看着眼前这两位小学生呢。玛雅就继续说，当罗罗跑到排水管旁边的时候，他假装蹲下来绑鞋带，其实呢是趁机把塞了钻石的苹果捡起来。最后他只要跑到邮局，把苹果放进私人保险箱，就大功告成啊。我猜他的保险箱里应该会有七颗苹果，而钥匙呢就在他的运动夹克口袋里。玛雅做出了结论哦，感谢阿拉，你们成功解开了这个谜团了。卡拉先生呢兴奋地跳起来欢呼。过了一会呢，他稍微冷静之后啊，立刻从保险箱里拿出了一叠钞票。来，我对雷斯玛雅少年侦探社的工作效率非常的满意，这是你们应该得的。现在我要告辞了，罗罗史密特要跟我一起散步去邮局。当雷斯跟玛雅走出办公室的时候啊，正好撞上西弗。哎，他正躲在门外偷听。西弗说：“我只是想，有点不好意思被发现，很爱偷听。”西弗，他们两个人呢，互看了对方一眼，同时露出默契十足的笑容。后来啊，玛雅在公车上面提议要用赚来的钱为侦探社买一台电脑。但是雷斯根本就心不在焉，只是两眼直盯着窗外。哦，我现在终于懂了，当图尔说只要押对宝一匹马就够，原来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赌马啦。懂不懂？玛雅说没错，他说的正是赌马。一名好的侦探啊，永远不会错过任何解开谜团的机会。他一边说着一边开心的对雷斯微笑。隔天呢，教堂管理人罗曼·史文森跟瓦勒比市民啊，在报纸上面读到了这一则新闻。哦，这是瓦勒比时报，小侦探解开失窃的钻石之谜，少年侦探雷斯跟玛雅成功破解一桩神秘的钻石失窃案，他们严谨的现场勘查工作，成功揭开穆哈德卡拉珠宝店员工的假面具。29岁的罗罗史密特呢，已向警方坦诚他的犯案。他承认自己偷了价值好几百万的钻石。雷斯呢，在接受访问的时候，特别声明自己跟玛雅这次能够顺利破案，全都要感谢三个木字的教堂管理人史文森先生，在他们办案期间所提供的协助。毫无疑问，罗罗史密特将展开漫长的牢狱生涯。至于雷斯和玛雅呢，想必很快就有新的案件让他们好大展身手。这两位少年侦探的前途可说是一片看好啊！所以恭喜阿班，你有猜中三号对不对？
我有猜一号、二号跟三号哦。
好好笑，对啦，你说我也不能说你，我也不能说你是错，只是你这有点讨假包。 掏脚波好吗？对，那个三号，结果最后是三号。哎，你有没有看到他的那个路径是什么样子？他怎么样把他的苹果运送到外面的？
他是把它丢进一个水管里，
就是屋顶呢都会有个排水管，
对啊，
然后呢他就沿着这个长长的排水管
掉
到人行道
马路上，
对，然后
然后他就假装出去运动，然后绑鞋带，然后就捡那颗很有很多钻石的苹果，
才不是很多钻石，只有一颗，而且他怎么藏进去的啊？其实我有点不太确定，
把苹果核挖出来，然后把钻石塞进去。
哦、
然后自己手拿着那个缺口的地方，
只是他干嘛连苹果一起放进保险箱啊？他就把钻石拿出来放保险箱，苹果不会坏掉、
哦、一定会的。
我好坏哦，没有啦，我就跟你讲，这个系列真的好看，而且呢，这个蕾丝玛雅少年侦探社呢，不止这一本，我们今天看的呢，算是它的
第一集
吗？我不确定它有没有分集数，但是它有很多各种的什么木乃伊之谜啊、学校之谜、报纸之谜、图书馆之谜。对，大家如果对这个有这一系列呢，都非常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去找来看或者去买书。那我们这一次呢，也非常感谢
米奇巴克，
对他赞助我们的
播出，
谢谢你们让我们看这么好看的故事书，想必小朋友非常的喜欢哦。那我们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咯，
等下留下个大熊脑袋，
就订阅明天开始回熊，拜拜，
我们姐姐苏格斯，拜拜，
大家拜拜。